很高兴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见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怎样胜过试探。我们的经文呢是从雅各书第一章第13到16节出来的啊。那么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切合实际的书。我们可以说雅各是一本街坊信仰指南。雅各这个人呢，他很平易近人，他所写的书呢，这个实际到连街头巷尾这些卖水果的摊贩呢，这些也可以了解啊。那今天我们要想的思想的题目呢是怎么胜过试探。其实试探呢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人已经面对试探了，我们都是要面对试探的啊。面对试探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明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呢，我们总是很难拒绝啊。那我现在我们就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13到16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我们也需要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你今天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胜过试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试探啊。那么从雅各书第一章呢，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试炼这两个字，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13到16节说到人被试探，试探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呢我把它弄出来叫做熬炼啊。那么这个字有两个用法啊，有的时候呢是试探啊，好像第一节里面他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那个试炼那个熬炼那个就是这个字啊，那它是用名词的形式。可是现在接下来呢，这个字呢另外一个用法就考验啊，就是神安排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给我们的考试，同样一个熬炼啊。那么成为我们的考试，要看我们对他的信心呢能不能够坚持到底啊。目的是要让人更亲近神啊。然而呢，同样的一个熬炼呢，是就成为试探，就引诱我们犯罪，可这个就是出于魔鬼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跌倒后退远离神。所以同样一件熬炼，一个环境，神用来试验我们啊，考验我们，魔鬼用这个环境呢来在我们心里引诱我们去犯罪啊，这就成了试探啊。就好像假如是学生的时代呢，这个考试呢是老师想要让知道你的程度啊。那么可是在考试的时候你想作弊的话呢，那就是从魔鬼来的了啊。在雅各书中的经文呢，这个要区别这个字到底是熬炼呢还是考验呢还是试探呢，要从它的上下文来看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雅各并没有区分这个熬炼呢或者考验呢或者试探的这三种不同的这个意思啊。那么神答应我们啊，那么在他所以都是要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字呢雅各书里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在体会的时候你看中文圣经把它给它分出来了，事实上都是同样一个字啊。而这段圣经呢是充满了力量的经文啊，神就答应我们说战胜试探呢就会得到赏赐啊。雅各说啊，在第一章第12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遭受试炼而忍耐到底人有福了，因为通过考验之后，他将领受上帝向爱他的人所应许那生命的冠冕啊。这是新译本啊。那么这里提到呢有福啊，有福就是快乐的意思。马太福音呢有八福，耶稣说啊，哀恸的人有福了。而有福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快乐，也就是说你如果学会怎么去胜过这些试探 引诱的话呢，你就会更加的快乐。而且呢，雅各还说，如果你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你会得到永恒的奖赏。但我们再来说，这个试探就是你在熬炼中间你能过得去的话呢，你就会得到永恒的奖赏。而最大的问题是，你到底要怎么做呢，才能够应付试探呢，才能够度过危机呢？啊，那今天呢，要把今天的信息分成三点啊。第一点呢，是我们要实在啊，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啊。第二点呢，我们要负责任啊，不要把责任推给神，因为神呢是不会试探人的啊。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要看清楚犯罪的后果啊。所以呢，首先呢，我们就要看来，我们要实在啊。那遇到试探的时候啊，不要惊讶，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试探的，没有一个人例外啊。你看十三节，我们再来把它读一次：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啊。所以这句话一开始就说人被试探啊，他没有说啊你或许遇到试探或你被，而是他是说到你被试探的时候，人被试探，也就是说一定会遇到试探的啊。雅各也没有说如果人遇到试探啊，那因为人遇到试探是没有选择的啊。有些人或许常常会看到其他的基督徒说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可以怎么可以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呢啊。也有些人会说我是基督徒啊，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啊。然后圣经里面说连耶稣也受过试探。许多人呢对罪和试探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人既然做了基督徒呢，他就不会再有试探了啊，特别是虔诚的基督徒，以为这个人的灵性好了以后呢，这个基督徒就不会受试探了啊。然后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会受试探啊，没有例外的啊。有些人说啊，牧师你不了解我受的试探呢，巴不得啊我也是牧师我就没有这些试探了。可是你就不知道，魔鬼最常用最大的巨炮就轰击牧师啊。那么魔鬼当然要这么做呢，因为如果连牧师都陷入罪的引诱试探中的时候呢，信徒就会跌倒了。而事实上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受试探，牧师也是不例外的啊。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的话啊，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吧。十三节怎么说呢？一起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中文说是人所能受。啊，这个是英文里面呢，很多的译本都把它翻译成是 common to man 啊，意思就是说是很普遍的，对人来讲是很普遍的，大家都会遇到的，是很一般的。所以遇到试探不是不平凡的经验，也不是很独特的。你会遇到试探，我也会遇到试探，而我受到的试探呢，耶稣也受过，所以是普遍的，不必惊讶，也不必隐藏。所以当你在小组中讨论的时候，你不必躲躲闪闪的啊，你要开放的告诉大家你受到了试探，你要大家为你祷告啊。如果你觉得别人都不跟你一样啊，都不像你会遇到试探，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呢，和你在一起，不管是分小组是在团契里面，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试探啊。所以只要你开口分享了，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啊。那么有些人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妥协啊。那你要跟人学会分享，神一定会借别人的经验呢，让你突破自己的难关，学会怎么样才可以不妥协而胜过试探。所以呢，你只管和别人分享你的经验啊，让别人有发现为你带导，支持你啊，有机会为你带导。并且呢，如果你发现别人跟你一样经历试探的话，甚至于你会发现他正在经历试探中间，那你一定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你会知道天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在试探中间的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受到试探不是罪啊，而在试探中放弃了，去妥协了，或者就是做了，那才是罪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说，耶稣跟我们一样受到试探，但是他没有屈服，没有跌倒，没有妥协，没有犯罪啊。 所以耶稣也受过试探啊。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就不要不好意思了啊。但是我们可不要骄傲啊，我们绝对不能觉得我已经承受到一个地步了啊，不会受试探，也不会犯罪了。可是你知道，人常常是你在这一件事情上，你还没有受到试探的时候呢，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同看你在看这件别人犯罪的事情上面，你就受到试探了。为什么？你骄傲，你自己觉得我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骄傲自负呢，常常是让魔鬼来试探自己。人常常落在自我的骄傲里面。总之呢，我们人一生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试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要负责任啊，不要把责任推给神，也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啊。你看第十三节的话，我们再来读一次：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所以神既然不能接受邪恶的试探，他当然也不会用一个邪恶的东西去试探人了啊。可是人呢，就习惯把这个犯罪呢就归罪给神啊。那大家都喜欢推卸责任啊，责怪传统啦，啊，责怪环境啦，责怪父母啦，责怪教育制度啦，政府啦，或者配偶啦，魔鬼啦，甚至于责怪神啊。有的时候，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啊，这件事情一定是神的旨意啊，要不然他不会让我遇见这样的试探啊。那这就是责怪神了啊。有人说，我要离开妻子，去跟我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个女子结婚啊，那一定是神的旨意，要不然为什么在教会里遇到她呢？啊，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推卸责任，是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推给神啊。神的话呢是不会出尔反尔的，神说了他不会试探你，你犯罪就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啊。亚当犯罪以后啊，神道来到伊甸园里追究他犯的罪啊。那他怎么说呢？他的借口怎么说？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给我我就吃了啊。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的话。所以亚当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呢，其实这不是我的错啊，如果不是女人的错嘛，那就是你的错了啊，是你给我的女人嘛。好像说这实在不是我的错，都是你做的嘛，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中间了啊。有人说啊，亚当把责任呢，犯罪的责任就推给女人啊，女人呢就把责任推给蛇，那蛇呢就没有脚了，所以他没有立场啊，站不住啊。事实上呢，亚当才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人啊，他没有立场啊。仔细思想亚当的反应呢是非常简单的啊，他就是埋怨神，认为自己的错误是环境造成的，他把责任推给环境啊。如果你想把责任推给神呢，责备神，那么神的仆人雅各就在这里把你釜底抽薪了啊，把人心底下的话都给说出来了，你不要责怪神啊。其实熟悉圣经的人都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无论你想做的是多么的合理啊，如果跟神的话不一致的话呢，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啊，因为神的作为绝对不和他，不会跟他的话冲突，真理就是真理，不会因为环境改变就变了一个样啊。而雅各直截了当的指出两件绝对不可能的事，第一个就是你不可能用罪去试探神，因为万物都是属于神的，他什么都不缺，神一点缺陷都没有，你就不能动摇神一丝一毫，所以你不可以把胜不过试探的责任推给神。神是完美无缺的，并且神不只是完美，神还是圣洁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不能用罪去引诱神，或者用罪去陷神于不义啊。就连魔鬼啊，想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一败涂地啊。耶稣和神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身上除了有神性以外，他为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还带着一个身体，他有人性啊。魔鬼不能试探神，但是魔鬼呢可以试探有人性有身体的耶稣啊。那因为耶稣有人性嘛，所以魔鬼就去试探他了。然后因为耶稣有神性，所以他就斥退了魔鬼百般的这个试探。所以按照神公义本质 和完美的神性，神不能够被罪恶试探，你也不能够用你自己犯的罪去陷神于不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神也不会用邪恶去试探人啊。罪有一个特性的，就是喜欢拖别人下水啊。你有没有发现呢？犯罪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现象，他总希望别人跟他一样犯罪啊。所以呢，我常常在国内的时候，以前有的时候去国内去短宣，那坐在火车上的时候呢，旁边的人想抽烟，他知道你不抽烟，他就希望你不要责备他，所以呢，他把那个烟拿出来的时候，马上就给你一支，说：“哎，抽支烟吧。”啊，好，那你不抽是你不抽，你不要拦住我了。所以他就开始点烟，很自然了啊。那他希望你跟他一起抽烟啊。那么，那些自己身上犯罪的人都喜欢别人跟他们犯一样的罪啊。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要引诱夏娃去犯罪了，因为魔鬼自己是个罪犯，犯罪呢是魔鬼的成品。啊，他很骄傲的到处出去推销他的成品，可是神就不一样，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圣洁，所以神绝对不会引诱人去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神没有帮助我，是神让我犯罪，所以你不可以用神做你犯罪的借口，神绝对不会把你放在一个环境中，让你面对你不能胜过的试探，以至于你最后失控，你就失手了，你就犯罪了。你知道今天呢，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啊。今天的心理学家为人类的犯罪找了合理的借口，所以他们说人不是坏，人只是病了。那因此他们认为人不是有罪，是环境造成的啊，所以不是人的错。直到今天呢，我们还是使用这些借口，我们想把责任都推给神，说这都是你给我的配偶害的，都是你给我的父母害的，都是你给我的环境害的啊，都是你给我的这个身子的欲望害的啊。可是这些借口呢，神就是一个都不接受，神绝对不会接受任何的借口，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啊。有一个丈夫每天晚上回家都很迟啊，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总是喜欢在外面喝酒就不回家呢？他就说，因为我太太一回家就是啰嗦啰嗦啊。那他就问太太说，为什么你天天见到他就啰嗦呢？这个妻子说，因为他总是喝酒喝酒喝酒啊。所以啰嗦和喝酒都是犯罪了啊，每一个人呢都是觉得只有对方是错的啊，那是因为他犯罪了错了，我才会犯错的。事实上造成这种现象不是哪一方不对，而是双方都有错，双方都有责任。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较，那他犯的罪比我犯的罪大。其实在神的身上两边都一样大啊。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不应该为对方祈求说，主啊，你改变他，他实在是陷在罪恶中让我受不了啊。那我们应该把这个祷告改变过来，说都是我的错，主啊，求你改变我啊。所以我们刚才就看了第一点，说我们要实在，因为知道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试探的，你不要觉得你是例外。第二，我们要负责任，你不要把责任推给神或推给别人啊，因为神是不会拿罪恶去试探你的，你也不可以陷神于不义啊。第三呢，我们要看这个，要认清犯罪的后果啊。你看这个第一章第14-16节啊，我们先要再来一起读啊。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最后一句说，不要看错了，英文就是说不要上当受骗了啊！我们要预备好去迎接试探，因为我们不知道试探什么时候会来。试探呢，不会先警告你，哎，说今天晚上2点的时候我会来攻击你啊！所以你必须随时要警醒，试探不会预先告诉你他要来啊！我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感到最有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撒旦最容易让我们受伤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最骄傲了，太自信了，正在洋洋得意，你看做得多好啊！那什么事我都有力量，我可以把它完成的啊！所以保罗他就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坐在原木桶里面啊，他就从那个尼加拉瀑布上面就滑过去，就顺流而下，就被瀑布冲到最下面去。 哇，结果一点都没有受伤，那后来就被警察禁止任何人在试这种事情。可是这个人他自己没有受伤，上来的时候哇，很多照相的啊，很高兴很得意。没想到几天之后，他街上踩到一块橘子皮，他就跌跤了啊，就跌断了腿啊。这样事情就让他非常的沮丧啊。为什么呢？因为试探是不会在任何时候试探不会在你试探是不会在你不会选择一个时候开始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雅各说啊，你要预备好，不要上当啊。试探可以在生活中任何时候出现啊，我们真的要预备好。那怎么预备呢？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神要我们了解撒旦的诡计啊。撒旦几千年来是没有什么新的花样，他用在你身上的方法跟当年用在摩西四千年前的摩西三千年前的这个大卫身上的方法是一样的啊。那所以呢，透过查经呢，你就学会撒旦是怎么样去试探人的，因为他的试探反反复复就是那几样啊。所以我们不要松懈，而撒旦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不会放弃，他坚持到底的。撒旦试探呢是一个过程啊，不只是发生一次啊。那么雅各呢，在这一段经文中说到，魔鬼试探人有三个步骤啊，然后呢就带来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步骤跟这一个结果啊。第一个步骤就是内心的欲望啊，犯罪呢是必须要有内线啊，要里应外合才会犯罪啊。犯罪不是从外面攻进去的，不是环境造成的，而是你里面开始的啊。那雅各甚至不是说这是魔鬼引诱你去犯罪的啊。那在英文呢，在英文的小朋友的这些话中间呢，常常有一句话小孩子会讲的，就是 devil made me do it 啊，是魔鬼让我做的啊。那我们必须坦坦白白的承认呢，这就是我做的，从头到尾呢是我一个人一手策划的，从我心里面出来的啊。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诡计啊，他说呢，就好像一个不道的人去引诱异性啊。那十四节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哎，我这句话没有放上去吧？啊，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什么是牵引诱惑呢？这就有两个希腊字了啊。牵引这个字呢是 ekelekov 这个字呢是渔夫专用的字啊。这个字说到这个渔夫用钩子在上面挂着一个专用的饵啊，这个饵呢是特别为某一种鱼预备的，所以你就知道钓不同的鱼要用不同的鱼饵啊。这个饵呢，这个钓鱼的人是知道的，那个哪一种鱼喜欢吃什么样的饵，于是他就到这一种鱼最常出现的地方，把这个最喜欢的饵就丢下去。而且呢，他为这一种鱼特别制造一种波动啊，他就在这种拉一拉扯一扯啊，这个饵一拉这个波动一下，过一阵他再拉一拉，让这个饵呢在水里面呢动一动。这个钓鱼的人知道水里面有他要钓的鱼啊，那其实呢这个鱼啊在下面早就在饵一掉下去的时候就盯着这个饵了啊，他一眼就确定这就是我要的啊，然后呢看着饵在那边游，然后呢他再也等不下去了，冲上去一口就咬下去，就发现饵里面有一个钩子啊，于是挣扎就开始了。这个就是牵引，就是讲钓鱼的人引诱鱼上钩的过程啊。那雅各说，一个人犯罪呢是被他自己的欲望引诱的。雅各说，雅各是用男女关系来说明这个犯罪，他的意思说，人起意去引诱这个异境的时候和渔夫钓鱼的方法完全是一样的啊。魔鬼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最令他心动、最能诱惑他的饵，而这里面呢总有一个钩子啊。或许你会说，这件事不会让我动心啊，那魔鬼呢就知道哪一件事最会让你动心啊。你不要忘记，魔鬼一直都是用男女关系做个例子啊。那什么是你的饵呢？不一定是异性啊，那魔鬼最清楚了。那有些人呢喜欢讲，他就用你的嘴来讲。刚才不是讲那个喝醉酒的人 他呢就说你为什么一直是那么迟的回家，他说我太太是就喜欢唠叨唠叨唠叨。那他的太太问他，问太太说为什么你总是唠叨呢，因为他总是喝酒喝酒喝酒啊。那么就是你看这两个人有不同的事情嘛啊，他喜欢做的事，那魔鬼就引诱他啊。试探的人呢，明明知道有试探，可是他就是明知故犯的去接受试探的引诱啊。很多人在受试探犯罪之前都会说，不是，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我也知道这样的试探引诱很大，但是我可以处理的，你放心你放心，如果我会受，如果我看对我要面对要受伤的时候，我一定会停下来的，如果我跌倒了我就再也不会去做了啊。事实上呢，人明明知道有试探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啊，然后就进入这个试探的第二步了啊，你就被欺骗了。魔鬼的诡计就是骗你说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在火线上跳舞啊，不会伤害你的。这个试探呢，通常是用欲望开始的啊。为什么说它是诡计呢？因为试探通常有很美丽的外表，事实上呢十分的丑陋。这个欲望引发欺骗你的诡计，这个魔鬼去引诱耶稣的时候，他就用了三种不同的饵。首先，他要把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魔鬼就是用生活中的这个吃什么喝什么肉体的欲望来引诱人啊。那魔鬼就拒绝了。于是呢耶稣就拒绝了。于是魔鬼就说，来，你去站在圣殿的顶上，你跳下去，神可以保护他，就用人的自尊啊和骄傲来引诱他，耶稣就不上当。然后后来呢，魔鬼就用荣华富贵来引诱他。所以魔鬼就是在换饵啊，一个饵一个饵一个饵的来试探。耶稣呢就一次又一次的就拒绝这个试探啊。魔鬼就好像是钓鱼的渔夫，用各样的饵去引诱你啊，有的时候呢用异性，用女色，用这个用肉欲啊，有的时候是骄傲，有的时候是嫉妒、贪心、欺骗、仇恨、报复，也可能是千千万万种不同罪恶里的一种。所以呢，试探是一种牵引，是一种追求挑逗啊。那这个挑逗的东西不一定，你也许就是对物质很。有些人喜欢占小便宜，他就用小便宜，每次看到打折的时候啊，不得了了，要去看了啊啊！这个其实啊，试探就是一种诱惑啊。十四节他都说，我们再看一次啊，再读一次。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刚才我们看了牵引，现在我们来看诱惑啊 ，delia fei 啊，这个意思不是说到吸引。还是说到上当被坑陷的意思啊。这个饵出现的时候呢，完全不是犯罪。当一个饵在你面前晃动的时候，只要你没有吃的，你就没有犯罪啊。就好像马丁路德说的，你不能拒绝让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拒绝让鸟在你头上做窝啊。你不能拒绝魔鬼在我们面前放下一个一个的试探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你一定要做个决定啊，到底你要不要采取行动去对你面前的试探引诱有反应啊。如果你选择反应呢，这钩子就钩上了啊。什么时候你屈服了，那就这里这个雅各说就像结婚一样啊，你走上了地毯的那一边了啊，那这等待着另外一端的呢就是魔鬼了啊。当你愿意臣服在欲望的吸引之下，这欲望说做了，愿意，就这么样吧，于是呢这个邪恶的婚姻就成立了。起初呢好像交朋友，当你正式的说我愿意的时候呢，你跨出了最后一步啊，钩子就钩上了，以后你就陷在里面就没有办法自拔了啊。第三步就是不顺服啊，你看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接下去呢，这就是讲到怀孕了啊，因为在向罪这个试探屈服的过程中，一定会结出果子来的啊，会生出孩子来的啊。我们再来看一次啊，每一个人面对试探的时候，就好像异性互相吸引一样啊。那么私欲是什么时候开始怀胎的呢？就是开始幻想的时候啊。起初什么行动都没有，魔鬼只是在你的心里让你开始幻想，有犯罪的幻想。然后呢，你开始容忍犯罪了，习惯以后，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幻想。接着呢就觉得犯罪也没有什么了啊，犯罪就变得很容易，然后呢就实际的去做啊。人常常说幻想有什么关系呢啊，我又没有去做。可是危险就在于所有的罪啊都是从心里发生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吗， 恶从胆边生呢、啊幻想最后就成为现实啊。这个耶稣说，在你心里想的犯罪呢，就已经是犯罪了啊。在电视上卖广告的人都知道，一切欲望都是从心里开始的，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要你购买他的商品。而犯罪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认清犯罪的结果是死亡。第一节第一章第十五节下半句说，罪一成长就生出死来，这就是试探最悲惨的结果。那如果你在试探上打败仗，你就面对死亡，这是以生存对立的，既然死了嘛，就不能活了。所以你胜过试探，如果你胜过试探，你得到的生命冠冕啊，就得到，你就会得到生命冠冕。而在罪犯罪的代价就是灵魂的死亡啊，就是以神隔绝啊。雅各说，我们可以选择怎么过生活，但是说起犯罪的结果呢，我们没有选择权。圣经里犯罪的结果就是一生永远隔绝。如果想要胜过试探，要打胜这场仗，你必须要看清现实，承认自己有问题，做好准备，不要责怪别人。但是在十七节，雅各好像忽然间换了话题了，他谈起神的美善了，看起来好像他忽然间忘记刚才在谈试探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十七节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为什么他忽然间从试探转移话题了呢？因为这一节圣经提到试探的关键啊，就是怎么样去胜过试探啊。首先呢，你要移转注意力啊，把你的注意力从坏事移转到好事。如果试探是由内心开始的，那么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是从你内心开始转移你的注意力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八节的话，我们一起读：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不应该放的地方，要把你的眼光转移到正确的事情上面啊！学习去体会神希望我们去思想的事，思想神要我们做的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啊！怎么样从试探、引诱及沮丧中间走出来呢？不是依靠过去的经验，而是依靠神啊！怎么去克服忧虑呢？不是去钻进去仔细的想怎么解决你的忧虑，而是要用祷告仰望神的大能啊！圣经说啊，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所以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时时称颂耶和华。所以我们胜过试探是靠着转移注意力去想一件美善的事。因为一件坏事如果一件坏事会引起你的注意力，他就把你牵引去犯罪，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转移你注意力到一些好的事情上面，然后那件坏事情就不再能够引诱你了啊。第二呢，要胜过试探的话，我们需要重生啊。你看第十八节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起读：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最重要胜过试探的方法呢，就是让耶稣做主，过一个耶稣做主而不是自己做主的人生啊，就是生活在耶稣基督里，他有他的力量，把你的生命就交托在他的手中，让他来改变你。你重生以后呢，你又有能力去胜过试探。你重生以后呢，你面对撒旦的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啊。这是依靠的是你从前没有的力量啊。所以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你最大的弱点呢？圣经里面是提到三种，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说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想要拥有什么东西啊。这三个是涉及我们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跟自我中心啊。绝大多数人呢都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啊。如果你想胜过试探呢，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你告诉他说，你告诉神说你想要改变，并且你希望能够神行出来成为不一样的人啊。所以呢，神就给我们一个诺言啊， 你或许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救自己。不错，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是神的帮助就使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弱点啊！只要转移注意力到神的身上，不要一直看着你的难处，不要以罪恶试探妥协，只要转移注意力，神说他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靠耶稣啊！只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应该有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男是女，你都会遇到，都会落入试探引诱中间，是因为你想要满足内心的不满足啊。那么而是什么是事实，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呢，就把一个不能满足的心放在我们里面，除非我们在耶稣里面找到满足呢，任何其他的事都不能满足我们。除非我们找到耶稣，我们没有什么安全感；除非我们找到耶稣呢，我们没有真的爱；除非我们找到耶稣，世界上没有永远可靠的事物。神呢，为鱼造了水，为鸟造了空气。神造人呢，是要我们认识他，要爱他，要侍奉他。在所有受造的人中，所受造物之中，只有人跟禽兽不同。神为我们造了灵魂。神造人呢，是按照他的形象，就是他我们的灵魂是按他的形象造的。除非我们去侍奉他，心灵就不会满足；除非你在神里面找到安息呢，你就没有安息。所以如果你认识了耶稣，就好像小鸟在小鱼在水小溪里面，小鱼在溪里面游动，就好像这飞鸟在天空飞翔。如果你没有耶稣呢，就好像活在猪圈旁边，环境对你不合适，魔鬼就天天在你身边。魔鬼知道你心里面有着不满足的空虚感，他随时在找机会，就要用其他的代替品来取代神。起初看起来好像非常可靠，所以有些人呢，用读好好读书，一头栽到书堆里去，说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然后呢，等到念完书了以后呢，就努力工作，努力工作总觉得没错吧？啊，可是不侍奉神呢，就会变成什么工作狂啊？有一天就会发现你的工作不能带给你满足啊。可是有的时候你要等到你的已经躺在病床上，这个我已经这个肝硬化，已经就剩下没几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辛苦的努力通通白费了啊。所以读书不能保证你得好成绩，有好学业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因为不论什么事离开了神呢，都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都不能得到真正的福气。所以让我们一同下定决心来侍奉神，因为任何追寻生命满足的活动，如果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先侍奉神，都不能带给你真正的满足和成功啊！在任何事用任何事去取代神的地位都是罪，任何事引诱你离开神去追求世界上的事，就是试探，就是罪。胜过试探引诱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耶稣放在首位，全心去爱他，跟随他，依靠他。耶稣不只是满足你，使你不受试探引诱，他还给你力量去胜过试探引诱啊！你把耶稣放在心里呢，耶稣就用他的大能大力帮你抵抗魔鬼啊！再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你看着那个饵是多么的诱人，圣灵就告诉你说不要吃啊，那是骗人的。圣灵会把一颗智慧的心放在你的心里，圣灵会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的心里啊！中古时期有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啊，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罪人，天天花天酒地，追求情欲。他把年轻的时间体力都花在一个妓女身上，跟着他去犯罪，最后放荡这个让他去犯罪放荡的罪。后来他信耶稣了，他改变了，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忏悔录，书中提到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年轻，但心里还是有年轻人的热情冲动啊。但是耶稣的生命让他能够面对试探。在奥古斯丁信主后，有一天呢，他街上走，遇到了以前的这个老相好，这个妓女就叫住他说：“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看着前面，就没有看左右，一直往前走啊，这个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于是呢，这个妓女就跑到他的眼前，故作娇媚状去挑逗他，说：“他说奥古斯丁啊，是我。”奥古斯丁回答说：“现在不是我了啊。”于是他继续往前走。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啊！ 啊，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节圣经叫做不是哥林多，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啊，我们一起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耶稣要为我们征战，最后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在那里呢有永远的光明，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奖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天堂相比。唯一的希望在耶稣里面，唯一值得活的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也盼望你得救，你一定能够从这种低贱庸俗没有价值的生活里出来。所以圣经呢还有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所说的相信呢，不只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魔鬼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要我们有接纳他的信心啊，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投靠在他的身上，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一切就让他做主，凡事都按照他的旨意去实行啊！只要你愿意开口呼求耶稣，你就得救了。你是不是愿意开口呼求耶稣呢？说了这么多，你或许心里面都有一点心动了，愿意按照神的真理去实行了。但是呢，有两个方法你才能成功啊！下面就是两项抵挡魔鬼的试探的对策。第一个，你需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团契相交啊，这是除了神的话之外最好的抵挡魔鬼的方法。神的话跟其他的基督徒相交，两件事合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你一面要与基督徒相交，一面要依靠神的话，要实践神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这里面第十二节已经说了，我们一起来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刚才出来的晚一点，我们再读一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体会到你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来教堂，愿意来听你的话语。主啊，可是你知道我们还是有一些罪没有办法对付，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接纳你，求你成为我们的主宰，以后我们就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实践你的真理。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找到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督徒朋友，让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让我们可以实际上的胜过试探，击败魔鬼，成为你的儿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